我们现在在新约里呢，今天来跟各位来分享马可福音。那是这个样子，上次讲到马太福音，你就会发现说，在新约圣经里面呢的前面的四卷的这个福音书，前面的三卷福音书呢，我们称它为辅类的福音书 Synoptic Gospel， 就是说它其实是非常接近相像的，都在讲一件事情。然后到约翰福音的时候，它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跟我们分享。那我用了一个比喻哈，可能这是你第一次来听到福音书，你可能之前对福音书也不是那么样子的熟悉，但是没有关系。其实每一个福音呢，都是神要来对你跟我来说话，所以你如果在读的时候，你把它当作一个知识来看待，或者是一个历史事件来看待的话呢，你不能体会它的一个重要性。其实这一些的福音书记载呢，是为了要对你跟我来说话。神的话记载不是让你只是来研读的，让你来觉得说，哇，我可以得到更多的知识。神的话语记载呢，最主要是要对你跟我来说话。所以我们祷告今天透过来看马可福音呢，他要再一次来对我们说话。所以马太、马可跟路加，那我用圣经里面呢有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位叫做四活物哈，在启示录形容这个天使四活物呢，它其实有四个面相。那你不晓得这四活物也没有关系，我只是用这个来当做一个标记来跟你分享。第一个呢，这个四活物呢有四个脸，第一个脸呢是狮子的脸，第二个呢是牛的脸，第三是人的脸，第四呢是老鹰的脸。你说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呢？你先不用管哈，可能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再来讲。那我用它来表达福音书的四个面向，其实呢他们都在讲同一件事情。耶稣他来到地上到底做了什么，然后跟我们又有什么样的相关。如果你今天来只是听了一个福音书有关耶稣的这个故事，而不晓得说他跟我们的关系的话，那你真的是浪费了来到教会的这个机会。马太福音是讲到说，以狮子的面相讲到说他是君王的这个概念。所以呢，耶稣来到地上不是要成立一个新的宗教叫做基督教，他不是要来成立宗教的，他乃是要把神的国呢带到这个黑暗的国度里面。这个世界的王叫做魔鬼撒旦，耶稣当他进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他要把神的国带进来。所以他一开始就人们就说，这个生来做以色列王的在哪里呢？而马太福音的最后让我们看到，这个生来做王的居然为你跟我钉在十字架上，这是极其大的一个落差跟一个反差。他是来当君王，可是最后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上面的牌子就写犹太人的王。这个王不是来接受你的服侍，却是为你跟我来舍命。这是马太福音的一个角度。而马可福音呢，是讲到牛的这个面相，他告诉我们说他在各地里面服侍。耶稣跟他的门徒不断在服侍人们的需求，到一个地步呢，他们连饭都不顾不了吃了，他们几乎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，以至于他耶稣自己的家人认为说他们疯狂了，他们真的是癫狂了，怎么做到这个样子呢？原来呢，他是一个君王，但是他又是一个仆人的角度来服侍，而这个仆人呢，也是为你跟我来舍命，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。而路加福音是讲到说呢，他是以人的身份，人的脸，以人的身份的人子的身份，他跟你跟我都是一样的，他来到我们当中为你跟我服侍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下一次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就是要来看路加福音。我想表达的是呢，我不可能在一篇的讲到把整卷福音书把它讲清楚， 所以你务必要来读啊。我只能用一个角度来跟你分享而已。所以路加福音完了之后呢，下个月我们才有机会来看到约翰福音。约翰福音是从鹰的角度，就是说呢，这一位弥赛亚他不只是人子，他也是神子，他不是只是一个救主，他乃是神他自己来到我们当中。所以呢，好叫我们认识他的，相信他的，可以得着真正的生命。所以这是四个福音书大概的一个轮廓。但是今天呢，我们要花时间来讲马可福音。那因为我之前呢已经用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在讲马可福音，所以我不细讲。我今天只从一个角度来跟你分享，是在马可福音的第十章第35节到第45节。马可福音十章第35到第45节，那包括这一段的经文它有一个背景，我们都一起来念，从第35节一起来。
西比泰的儿子雅各、约翰近前来对耶稣说，夫子，我们无论求你什么，愿你给我们做。耶稣说，要我给你们做什么？他们说，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，一个坐在你右边，一个坐在你左边。耶稣说，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。我所喝的杯，你们能喝吗？我所受的喜，你们能受吗？他们说，我们能。耶稣说，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，我所受的喜你们也要受，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，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。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、约翰。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，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，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，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。你们中间谁越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，在你们中间谁越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。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
这个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记载，它实在的告诉我们说，那一些最靠近耶稣的人，他们心里在想些什么。其实呢，在这一段经文的前面，耶稣跟着他们正要进到耶路撒冷去。那其实耶稣有跟他们讲说，他们这一次去呢，他会受害，他其实是会丧命的，然后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。所以耶稣其实是带着这样的心态要进到耶路撒冷，但是他的门徒不是这样想的。他们门徒想说呢，耶稣行了这么多的神迹奇事，现在进到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城市，他要被拥戴为王啊，也就是我们台湾人的动算啊，他要大大的动算，他现在要当君王了，弥赛亚。他们对弥赛亚的概念呢是当君王啊。所以呢，当然他们要讨论说，那谁要当副总统呢？谁要当行政院长呢？或者是立法院长呢？是不是应该要来安排一下？你就了解说呢，他们之间的一个落差有多大。其实这不是第一次了，第九章也记载，他们为了说在我们当中谁比较大这件事情呢，已经吵过一次了。各位，这是很奇特的一件事情。他们是借着在服侍人，他们理论上也是在教会服侍，他们是借着在传福音，其实是希望自己可以站在高位上。我们很多的时候呢，很奇特的是，不止在教会，不止在外面，是不是叫大家其实都想要做大，每一个人都想要做大。其实呢，这个记载马可福音这么记载，就说呢，雅各跟约翰去求耶稣，对不对？其实呢，在十二个门徒里面有三个比较靠近的，一个叫彼得，一个就是约翰，一个就是雅各，这三个人比较靠近。但是呢，在马太福音记载是呢，其实呢，不是这个雅各跟约翰直接跟耶稣讲，是雅各跟约翰的妈妈出来讲。你知道妈妈很厉害啊，妈妈出来讲了，妈妈出来关说了，你知道吗？那有些事情呢不方便讲，叫妈妈讲。 妈妈就跟主耶稣讲这个事情，所以他讲说，我跟你讲哦，你就要当王了，对不对？一个坐右边，一个坐你的左边。那其他人听了当然心里不是滋味嘛，所以他们心里面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挣扎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其实我们心里面何尝不是呢？你会看到说他们在吵架的事情呢，有时候你觉得这好像只有小朋友才会做这样的事情，不是吗？对不对？小的时候大家在比什么？幼稚园的时候你能比什么？不大能比什么，只能比你爸爸，对不对？你爸爸是谁？我爸爸是谁？你知道吗？对不对？我爸爸是警察，把你抓起来，哈哈哈哈，对不对？大家在比，比来比去，最后就打架了。因为为什么？我想要比你大。你知道，很多时候我发现了，人就是长大了，成为成年人，像坐在这里的各位，很多时候说实话的，我们要的跟小孩子要的没有什么两样，只是我们比较老练，我们看不出来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们要的何尝不是呢？我们常常在很多的这个社交的这些场合里面，在这些喜宴里面，你就会发现，我常常去跟主人聊天说，哎，都还好吗？他说非常的伤脑筋啊。我说什么事情？谁要坐哪里啊？这是一件大事啊，对不对？因为大家都想要坐在什么呢？主桌，或是跟主桌靠多近。你知道光是要安排怎么坐呢，就是要了命了。最后不晓得怎么办，那牧师你来坐好了。因为比较没有人敢说牧师怎么样子。结果让牧师以为他是最大的。你知道很多的时候啊，我们都想要做大，不是吗？最稀奇的一件事情是他后面所讲的。其实呢，他讲说呢，外邦人，他说什么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。他说第42节，我慢慢念给你听。耶稣把他们叫来，对他们说，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，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， rule over them， 掌管他们，辖管他们。只是你们中间不是这样，你们中间谁愿为大，就必做你们的用人。跟旁边讲用人，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，谁要做头的，必做众人的仆人。再跟另外一边讲仆人。这是我们最不喜欢听的，什么用人跟仆人，对不对？我整天想要找用人仆人都来不及了，自己去做用人跟仆人。 Listen， 你一定要看我哈，他在做一个比喻，外邦人，也就是没有信仰的人，跟有信仰的人，他应该是不一样啊。只是呢，实际的状况是，很多有信仰的人跟外邦人其实没有两样啊。我们只是想要被看见，我们想要被人服侍嘛。你知道在基督教界里面有流行一种领导学，叫做仆人领导，就是用这一段话。其实这不是耶稣第一次讲，前面一章也跟他们讲过，你要做大的你就做用人，你要做头的你就做众人的仆人。所以就有一套领导学，就说呢，你透过服侍人来成为一个领袖，你透过得着人的心呢，你最后可以做带领的工作，可是那个最后还是为了你自己。我不是要批评论断，我只要跟你解释这中间的不同。耶稣怎么讲？耶稣说，这是我今天整个要讲的一个主题，是在第45节。因为他不是来跟你讲一个道理，他也不是来跟你讲一个理论。如果呢，耶稣只是来讲一个哲学，一个人生的方向，那真的是非常无谓的一件事情。耶稣说呢，我来啊，人子来啊，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。这个我跟你讲，光这一句话呢，你很难想象这一句话所代表的意涵。他是君王的话，有哪一个君王不受人的服侍？不要说君王的，你当一个公司的老板，你不受你的员工，你受众人的服侍吗？你可能嘴巴说不要，但是你心里是希望被服侍的。而这一位主呢，他是一个君王，不接受人服侍。各位，他是神耶。约翰福音后面让我们看到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以神的身份，他不接受人的服侍。据我所知，没有一个神明 不接受人的服侍。各位，我绝对不是要批评论断，我是想要做一个对比，它中间的一个差别，否则你不了解说当耶稣他讲这句话的那个冲击，那个力道有多大。哈，你来不是来要求我们，哈，你来不是来审判我们，那你来干什么？他说，我就是来当仆人，我来当用人的。这个是多么难听刺激的一句话，但是居然是出于主耶稣他自己的嘴巴。他说，我是来服侍人，而且呢，并且你看哦，听哦，领袖学是透过服侍人你来做带领的工作。耶稣说，我透过服侍人最后为他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这就是差别的地方，他不是最后想要得着什么，他服侍你到一个地步呢，把他自己给了你跟给了我。许多的时候哈，我真的是在这边呢拼命的讲，很想说，哎，牧师你这么激动干什么？而且你整天都在讲耶稣做什么，耶稣做什么，你一直重复，你不累吗？如果你们听得懂我在讲什么，我就不用重复了，不是吗？就是我觉得你还是没有听懂，我才拼命的在讲这一件事情。我等一下会跟你解释，这个你如果把它当作一个理论的话，你永远不能了解这是多么大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我把马可福音呢，把它切成两半。那这个分类法，我用最简单的分类。第一个，你看第一章第一章到第九章，它就是讲说基督怎么样子服侍人。我们是被他服侍，跟你旁边讲，你是被基督服侍的。我们早上也在服侍你，这个圣餐就是来服侍你的，不是来服侍我们的。这是神透过饼杯要来服侍你跟我，你听得懂那个意思吗？后半段第十章到第十六章就是在讲说他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，他要把我们买赎回来。那为什么要有这个概念呢？我用一些的经文来告诉你，各位，今天的信息是对你说的，你要很仔细的听。首先呢，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到第八节，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到第八节，我们先一起同声来念，我再跟你解释。第六节，一起来。
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
各位，这边的意思是他本有神的形象，而且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。你知道中文呢，很多的时候太文雅文言到一个地步，你不大明白他的意思。他的意思是他跟神是同等的， But then he emptied himself， 他把自己倒空了，然后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。看我，很多的时候我们服侍是因为我没有本钱不服侍啊。很多人很谦卑是因为他也没有骄傲的本钱啊。但是你如果在一个高位上，你是实在是有骄傲的这个能力，你愿意放掉这一切谦卑的话，那才是真的谦卑哦。很多人他很多的卑微，他做他不想做的事情看起来很谦卑，是因为他不得不。所以这段经文的意思是基督是与神同等的， But then he emptied himself， 他把他自己倒空了，取了奴仆的形象来成为人，然后后面告诉我们说为我们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各位，我真的急啊，原因是这样子，我会跟你解释为什么。你要先明白这一段的话，你会想问说，神啊，为什么一定要让耶稣基督做这个事情呢？ 他为什么要当奴仆？我今天的主题就是说，他为了你跟我成为奴仆，好让你跟我不要再成为奴仆，你跟我可以成为儿子。耶稣基督本来是神的儿子，唯一的独生子，居然为了你跟我成为奴仆，好让我们这个真正当奴仆的可以不要再当奴仆，可以当儿子。而他的做法呢，是到一个地步，是他要为我们死。为了要做这一件事情，他需要死，而且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各位啊，十字架，我们现在很喜欢十字架，十字架好像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表征，看起来是就是感觉是好像还可以拿来赶鬼的，对不对？好像听说吸血鬼特别怕十字架。好，我不晓得谁的我的十字架比较有用哈，所以你的十字架不一定有用哈。我在开玩笑，你们都没有人有反应哈。现在我讲什么，你都是觉得是对的哈。十字架不是用来赶鬼的啦，十字架是用来代表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。其实，在耶稣那个时代，十字架是一个羞辱的标志啊。你把一个人钉在十字架，你要一个人死，你瞬间给他死，不就结束了吗？十字架就不是啊，他让你慢慢的死，而且有时候一天还死不了，让你慢慢的流血致死。你知道有些十字架上有看到耶稣钉在上面，还有一块布把他遮着，遮着他的下体，其实不然的。圣经记载连他的内衣都被人家抢走了，钉在十字架是赤裸裸的，钉在上面让人们羞辱的。当他钉在十字架的时候，多少人嘲笑他，你不是医生吗？你不是来拯救者吗？你不是要拯救人吗？救你自己嘛！我告诉你，你现在下来我就信你。各种的嘲讽嘲笑。我的问题是，他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个事呢？马可福音有记载，在他被卖的那一夜，他和门徒是在一个园子，叫做克西马尼园。我十年前有带着教会到以色列去走一趟，那是我第一次，真的有一个克西马尼园。而且那些的橄榄树呢，许多都是上千年，也就是耶稣的那个时代就是长这个样子。他在那边祷告的时候，迫切祷告，他说啊，神啊，他说阿爸父，在你凡事都能啊，若是可惜的，叫这杯从我身上挪去吧，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，照你的意思。我的问题是，要救你跟我，难道没有别的方法，一定要用这么激烈的方式才可以吗？而且他就算为我们死，为什么一定要钉在十字架呢？连主耶稣自己都说，若是可行，将这个杯挪去啊。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，照你的意思。他连续祷告三次，接下来他就被钉在十字架了。我的问题是呢，各位，请你一定要思想这一件事情，在神凡事都能，但是为了要拯救我们，他儿子一定要丧命。 Why? 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，没有别的方式？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问题是，他为什么一定要救我们呢？他为什么一定要救我们呢？你们人爱干嘛就干嘛嘛，关我什么事呢？除非他要救我们脱离非常不好的事啊，他才需要用这么样子强烈激烈的手段把我们拯救出来，你说是或是不是呢？我们很多的时候把这个当作一个福音故事来听啊。我急的原因是这样，它不是一个福音故事。我不愿你今天来听完马可福音就说，哦，今天这个讲解非常的清楚。No， 我不是来解经给你听的，我是要来把一个信息，我要把一个消息带给你的，这是神要对每一个人来说的话。他要救我们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一定有非常严重的事情，他要拯救我们。我先这样子好不好？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先把后面两段经文一起把它念完，我再跟你解释哈。我真的是越讲越急哈。约翰福音第八章33节到第36节，约翰福音第八章33节到第36节哈，这神的话语，我们一起大声来念。
他们回答说：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，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？耶稣回答说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，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
这边讲到奴仆跟儿子之间的一个差别，等一下我会来讲。再看一段经文，希伯来书第二章第14到第15节，一起来。
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成为奴仆的人。
你知道最近呢，最流行的话题是什么？你不要当作不知道，地震了，走到哪里人家说：哦，你在哪里？哦，好可怕哎！哦，真的是不得了哎！你那时候震的这个样子，对不对？你知道我那时候听到哈，许多人呢、一地震的时候，人当场会变另外一个人。921的时候就有一次，我还亲耳听过，真的是不知道多久都不去教会的，那一地震马上跪下来认罪悔改，神啊，赦免我的罪。我走到哪里，人家都在讨论地震，而且后面都会跟着一句话。好可怕，好可怕。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，为什么一个地震，而且是一个严重的地震呢，会把人里面的恐惧全部都震出来呢？我今天不是在跟你开玩笑的，这真的是非常真实的一件事情。我们很多的时候认为我们的人生生命是稳妥的，真的是吗？其实一震的时候就知道说你里面到底有永生的确据还是没有。在希伯来书这边告诉我们说呢，主耶稣取了肉身人的形象，为了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啊。魔鬼是掌死权的，原来是他掌死权的，但是耶稣败坏了他。所以现在在启示录告诉我们说，第一章讲到说的，那死亡跟阴间的钥匙是在耶稣的手里，现在是在耶稣的手里，不是在魔鬼的手里。阿们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要救一些人是一生啊，因为怕死成为死的奴仆。奴仆的概念啊，不是 servant，这边的原文都是讲说 slave 就是奴隶，也就是你不是自由的。奴仆的概念是我可以选择，我要仆人是我要选择服侍谁就服侍谁啊，我不喜欢你我不服侍你，我服侍另外一个。奴隶不是，奴隶 have no choice， 没有选择。你知道多少人死亡是在你身上极大的权势吗？当这一震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你到底有没有永生的盼望，还是死亡仍旧是你的主，你还是做死亡的奴仆啊。耶稣来服侍人，舍命为要把你跟我赎出来，就是不要再当奴隶了。救赎的意思是我本来是属于他的，他可是我失丧了，他把我再买回来归给他，做什么呢？做儿子。你知道啊，我们都可以进出在教会里，你也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，都没有问题。 但是你到底有没有永生的确据，你自己心里知道。It's really not what you say. 你可以嘴巴怎么讲都可以。It's what you do. 你到底心里面真实的情况是什么，只有你自己知道。耶稣来是要救我们脱离死亡恐惧的权势。为什么地震呢？你知道吗？圣经里面讲他再来之前会有各地都会有地震的意思是哈，台湾本来就有地震了，所以有地震没什么了不起啊。你有注意到新闻，最近纽约也地震了。那纽约的那些房子不是防震的，因为它不常地震了，非常少地震了。所以耶稣说他在来的时候各地会有地震的意思是，普通有地震的还会地震，没有地震的也开始地震，而且会加剧啊。现在的问题不是说希望不要再有地震，而是真的它会一直出现。 Are you ready? 你知道哈，我讲到呢从来不是为了我在这个讲台上，我非常尊重讲台的，我不做恐吓威胁的这一类的事情。你来到教会无论多久，刚来或是来多久，你听不到我在讲这些的，但是我有必要把话讲清楚，你自己做判断，你自己做抉择，你是否真的有永生的确据？他来是要救，这个东西不能是理论，它一定要是一个实际。如果你没有这个实际呢，你说再多都是没有用的。另外一个是什么呢？耶稣说呢，他要来使我们得自由。那犹太人说什么自由？我又从来没有当过奴隶，我为什么要？我又不是，我没有当过奴仆啊。我为什么要得自由？耶稣讲了一句话，我觉得再直接不过。他说：“凡是犯罪的，就是罪的奴隶。奴隶不住在家里，儿子才住在家里。儿子叫你得自由的，你就真正的得自由。看我讲哈，我先把这个解释啊。”儿子是住在家里的，谁的家里呢？父亲的家里。父亲呢？神呢？代表的是什么呢？他神就是爱，跟旁边讲神就是爱，
神就是爱。
跟另外一边讲神就是光，
神就是光。
而且呢，神呢是一个重关系的，他就是一个关系的神呢、啊。听我解释，我一定要把话讲清楚，你才能做分别，以至于人生你可以做一些决定。住在父的家里面，就是这个家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，因为它就是爱；充满光的地方，因为它就是光；而且是充满关系，因为它就是关系。你不在他的家的概念，就是呢，没有这一位天父，你不在家里。你在别的地方就是一个没有他的地方，没有他的地方就是神是爱，没有他的地方就是一个完全没有爱的地方。神是光，你要到一个地方是完全的黑暗的地方。神他是关系，你要到一个地方就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地方，你不会在中间的。你要么不在神的家里面，你要么就是在另外一个地方。那另外一个地方在哪里呢？你自己要知道啊。那耶稣想尽办法，甚至连命都给了，希望把我们救赎回来，是要把我们带回到家里的嘛。你看哦，他做了半天，他命都给了，你如果把他说这个不错，这个是蛮好的，是蛮好的一个道理，可是你真的没有这个永恒的盼望，你没有得到他的救赎的话，这一切对你跟我来讲是枉然的。两个方式知道你是不是还是奴仆。如果死亡在你身上有最大的权势，我不是开玩笑，也不是要嘲笑你，怕死怕得要命。怎么知道呢？你真的在医院的时候，你知道很多护士，说实话， 我大概可以进出任何的加护病房，因为就是不在访客时间，我大概都可以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护士说哪一位现在不是访客时间，我说我是牧师，他马上就开门请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去的时候就看到人们就在死亡的边缘。 It's not a pretty sight。 你那个时候才知道说你到底有没有盼望，你到底有没有这个确据，永生的确据。许多人在最后的时候看到鬼，看到黑暗，看到各式各样可怕的事情，那种在恐惧里面的那种的 尖叫跟呼喊，其实很多护士听了都觉得很害怕。牧师你来，尽量来，赶快来救救命吧。你有没有这个确据，你自己知道。第二个，你知道很多人呢说是基督徒，但是人就活在罪的里面。你说你是一个得自由，你是儿子，你认为谁会相信？我不是说基督徒没有犯错的时候，我们成年人也有可能有时候走路不小心摔倒，但是你会再站起来吗？人有可能，基督徒有可能不小心犯错犯了罪，可是跟一个人活在罪的里面是不一样的事情啊。如果你今天活在罪的里面 and you know， 你心里知道这些事情都不用别人告诉你，也更不用我在讲台上面告诉你，你知道你是真正得自由，是神的儿子呢，还是你是受罪的捆绑？我再多讲一句，很多人对罪的定义，对自由的定义是我爱干嘛就干嘛，好像有犯罪的自由才是真的自由。简单的讲，不是。圣经的定义是你能够不犯罪，那个、才叫做自由。我父亲当了30几年医生，那时候我本来是读医科的，暑假回来他说来儿子在我旁边实习，我就要穿着他的外套站在旁边实习。我父亲啊，虽然成为基督徒，他很重的烟瘾，他已经不在了，所以我讲他，他大概没有办法反对我。没有啦， 他其实也做这个见证。他每天至少抽两包的烟，至少。我从小在他的在医院的休息室，因为他为了要监督我做功课，就在休息室。可是呢，休息室也是他跟客人在，他总是在抽烟。你知道我从小是活在仙人的境界吗？在烟雾里面过生活的。我有一天就看着他，就跟病人讲话。那他是这样，以前是这样，他可以抽烟看病啊，一边抽一边看。他讲说：“你不要再抽了啦，这对身体不好，你怎么还在抽？回去戒了，戒了，戒了，戒了。”然后他们的意思讲：“哎，那医生，我医生还是你医生？”听完回去这样子，然后就继续把那个烟抽掉。他没有办法跟烟 say no 啊。真的自由不是你爱干嘛就干嘛，真的自由是你可以不干嘛吗？但是呢，你知道吗？这不是只是一个理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奴隶的意思是你没有选择的，你没有选择的。你要也好不要也好你都要做，你要也好不要你都要犯罪，表示你并没有自由。而耶稣来是要救你离开这个不是自由的。他说儿子叫你自由，你就真正的自由了。来再看最后一节，在加拉太书，加拉太书，同工一边上来了，我们一起同声来念这一段的经文，加拉太书第四章，一起来。
及至时候满足，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以下， 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，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。你们既为儿子，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，呼叫阿爸父。可见从此以后，你不是奴仆，乃是儿子了。既是儿子，就靠着神为后嗣。
跟你旁边讲，你是当儿子的。再跟另外讲，神要你当儿子，神从来没有你当奴仆啊。当我们在福音书看到他为我们所做的事情，他并不是要跟你讲一个故事，他是要对你来说话的。请问你今天自由吗？请问你到底是儿子还是奴仆？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的，听我讲，这跟别人无关，你自己一定要知道，你今天得着释放了吗？他来是要拯救我们，他不是要你来服侍他，他是要来服侍你的。在座的有多少人，你是需要耶稣来服侍你的？我一点都没有责备审判的意思，都没有，我真的是要告诉你，是说他来是要服侍你的。他到如今人就要做拯救的工作，他为你跟我舍命，不是为了只是哎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十字架的故事，不是，他真的要拯救我们脱离这一切的捆绑。